当吉宁斯正在低头穿鞋时，他突然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出去了。他看见德比希尔坐在鞋柜前的地板上。哎，德比希尔，你在这里干什么？德比希尔回答说，
都是因为这些愚蠢的鞋子，我妈妈整理鞋子的时候用袋子把它们系在一起，这样我就不会找一只丢一只，并不是说我想把两只都弄丢。
他继续解释，唯恐他的意思说不清楚。
可是我妈妈认为要想两只鞋哪一只都不丢，就得……
吉宁斯打断了解释，好了，你一只也没丢啊，那么你为什么不穿上呢？
我解不开这个结，我都拉了20多次了，可是越拉它越紧。
哎呀，真是的，你都给搞乱了。吉宁斯表示同意，他看到鞋带的四个头紧紧地缠在一起。
我认为谁也解不开它，可是那你也只好忍受一下了。如果你不去露面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你不想要麻烦，对吧？
德比希尔严肃地说，
是的，我不想要麻烦，我真正想要的是解开这个麻烦结。
德比希尔认为，如果他不得不两只脚系在一起去踢球，那么作为一个球员，他的高超球艺会大打折扣。可是因为好像别无选择，他便穿上球鞋向门口走去。系在一起的鞋带只允许他一步迈大约10寸左右。在吉宁斯的帮助下，他步履蹒跚，踉踉跄跄地走向足球场。他们看起来真是滑稽的一对。吉宁斯的身躯由于他的足球衫下面的衣裤而变得非常肥大，而足球衫像长袍一样被拉到膝盖上，看着像是根本就忘了穿裤子。卡特先生正安排活动，他决定不再浪费任何时间来要求他们解释迟到的原因。
我已经让布朗踢中前卫了，因为刚才你不在这里，吉宁斯。你最好踢……让我想想，我们还缺什么？
他们站得正靠近球门，守门员帕特森急忙插话道：“
哦，先生，让我离开球门吧，我在这里站着特别冷。吉宁斯穿着这么大的运动衫，站在球门口应该很合适，是不是，先生？”
由于帕特森显得很冷，卡特先生就让他到前面队里去，而让吉宁斯来把守球门。
德比希尔，我说过你应该踢哪个位置来着？
卡特先生问德比希尔。
您说过我该踢左边外，先生。
左边什么？
我不清楚，先生，就是在左边什么地方。
啊，我想起来了。
卡特先生恍然大悟，左边锋不是左边外。比赛紧张忙乱，卡特先生太忙了，他没有功夫注意德比希尔磕磕绊绊地走向左边路。德比希尔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又问了好几次才到达了目的地。最后他来到靠近边线的一个地方，远离了喧哗吵闹。他站在那里，虽然有些尴尬，但是很安闲。吉宁斯的球门被对方前锋压得屡屡告急，在4分钟内他救起了8个球之后，有3个球扑得很漂亮，有5个球属于碰运气。他开始感到身上热得不舒服，可是要想把多余的衣服脱掉，就等于是自找麻烦。他擦一把额头，又看见对方前锋正起脚射门， 球慢慢的向他滚过来。这种球很好扑救，他没费事儿就把球捡到了手里。可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把球抛给自己的前锋时，他被对方三面包围了，他该怎么办呢？球门柱和球网都帮不了他，所以吉宁斯决定后撤。他手里紧抱着球向后退步，越过了自己的球门线。他敏捷地绕过球门柱，把球抛向球场上空。这时候哨声响了，
进球，
卡特先生说。
可是先生，这不能算，
吉宁斯争辩道。
我把球救起来了，在他越过线以前我还拿在手里。
但是你绕球门柱时把他带过了线，卡特先生解释说。
哦，可是那正是为了躲开他们的包围啊，我老早以前就得到球了。
直到这时，卡特先生才发现这位热汗淋漓的守门员穿着有些怪。
哎，你都穿着些什么呀？
他问道。说着他就上前检查，背心、短裤、领带、内裤、校服裤，
嚯，口袋里塞得满满的。哦，球鞋、两双袜子，还有一件特大号运动衫。
哎呀，齐宁斯，你肯定不想再加上件大衣吧？吉宁斯的解释无效，所以当卡特先生重新开始比赛时，那天下午吉宁斯第三次跑向更衣室。德比希尔非常喜欢当左边锋，这很安定，他想。中场猛烈的战斗离这里很远，好像不大可能会有人把球踢到靠近边线这个安静的角落里来打扰这里的平静。几码远以外的土堆上长着一些野花，如果不是因为他脚踝别扭难受，他很想走过去摘几朵。没关系，他就假装是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里的一名囚犯，被判处10年徒刑，双脚一定要牢固的。他思绪的列车戛然刹住，最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某个训练极差的运动员将球传到了左路，球直奔德比希尔来。眼下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哦，对了，踢球。朝哪个方向踢倒是无关紧要，最要紧的事情是把这个可恶的东西踢得越远越好，而且希望他不要再来。
快呀，德比希尔，快踢呀！
他的队长向他喊道。如果说德比希尔踢球了，那是夸大事实。但是尽管他的脚被鞋带系在一起，他的身体没法用力，他的精神是愿意奋力一踢的。只见他把右脚后撤10英寸，那是他的鞋带允许的最大限度，尽最大力气向前出脚，向前摆动的右脚把另一只脚也带了起来。只见双脚升空，德比希尔仰面朝天平躺落地，而那个足球呢，一点都没碰着，滚过了底线。搀扶德比希尔站起身来的孩子们几乎都笑个不停。
怎么回事，德比希尔，你刚才中风了吗？
哦，没有，没什么大不了的。
德比希尔让他们确信，
我只是遇到了点暂时的困难。
卡特先生看了一眼鞋带缠成的结儿，用削铅笔刀隔断了这个暂时的困难。2分钟后，当他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时，吉宁斯赶到了，衣服换得整整齐齐，急于参赛。过了一段以后，德比希尔叹息着说：
哎，我想我怎么也进不了学校球队了，即使我那么努力也不行。
吉尼斯说，可我绝对要去试试，争取加入，我打算拼命训练。
吉尼斯当然是个很有前途的运动员，上个周六和布鲁斯·布里奇校队比赛的队员名单贴出来时，上面没有他的名字，他感到有些失望。那是一次出门比赛，就更加令人激动，因为他包括乘坐中型客车往返，还能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
吉宁斯说，你应该对足球感点兴趣，德比希尔，不然的话大家会认为你是个可怜的胆小鬼。
德比希尔说，我知道怎么做，我准备做个体育记者，就像报纸上说的那种人，为学校杂志报道比赛。我甚至可能会写些建议，告诉大家怎么改进球技，那样就使我在足球运动中显得举足轻重，对不对？
哦，是啊，要是你只告诉别人怎么做，而自己不去做示范的话，那就行。
两个孩子等着合唱练习开始，这次主要是练习水手号子，作为学期音乐会的结束节目。练习在午饭后进行，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因为威尔金斯先生主管此事。威尔金斯先生不教音乐课，因为他对这样重要的课程造诣不高，可是他可以用钢琴敲出一个喝醉的水手的歌曲。校长认为，如果说威尔金斯先生的声音还有长处，那么他唱水手号子是非常合适的。威尔金斯先生走进礼堂，大步跨向钢琴。
请翻到第44页，看下面着火了这首曲子。
他好像是没使用麦克风，而像全国广播一样，然后他猛烈地敲击键盘。
哦，先生，
一个学生皱着眉头叫道，他对声音和谐非常敏感。
怎么回事？
威尔金斯先生问，他的手指停在不和谐谐音上。
音符错了，先生，正好离开目标区域，先生。
哦，我不知道，离得不远就不算太坏，
威尔金斯先生回答道。这些话隐隐约约和着下面着火了的曲调随风飘去，传入了卡特先生和校长的耳朵里，他们正穿过操场。
我收到了吉宁斯的父亲的一封信，
校长先生说道，
很明显他看不懂他儿子每周写去的家信，他依然很挂念，想知道他儿子是否适应学校的生活。
校长对自己能够了解他所关心的孩子的所有情况一向感到骄傲，他也为至今尚无时间对吉宁斯及其个性做仔细考察而深表遗憾。他对吉宁斯的全部了解就是这孩子会踢人的膝盖，而这一点又不足以使人对这孩子妄下断言。吉宁斯的父亲的挂念好像表明他儿子是那种脆弱敏感的孩子。可是卡特先生不能同意，他认为吉宁斯可能敏感的像张扑虾网，脆弱的如同一台推土机。卡特先生解释道，啊，这个孩子呀，他就像水里的一个软木塞，你可以把他按下去，可是不一会儿啊，他自己就会浮上来。校长决定仔细观察吉宁斯。
哎，这礼堂里到底是什么声音这么大，卡特？
他问道。经过短暂休息，下面着火了，又重新唱了起来。
这时他们正好来到窗外，他们必须提高嗓门才能让对方听见自己在说话。卡特先生说，啊，是威尔金斯，他正在指导合唱训练。
你大声说，我听不见。
威尔金斯在合唱训练，卡特先生重复道。
什么？火警训练？
校长惊讶地说。可是他肯定能想到，唱下面着火了，对灭火不会起一丁点作用。
哦，不是，不是火警训练，是合唱训练。啊，对了，当然，这下你提醒了我。
校长接着说道，他的脑子像山羊一样敏捷地从一个话题跳到了另一个话题。
今天下午我们应该训练一次，我们好长时间没训练防火了。
卡特先生在这种智力竞赛中反应稍微慢几拍。
可是他们现在正在训练，我刚才告诉过您，这是为音乐会的召开而进行的合唱训练。
不不不，卡特先生，我是说火警训练，不是合唱训练，这还是刚才你自己说的。好吧，等到威尔金斯先生弹完钢琴大声吼完，我们就让孩子们上楼回宿舍，再让他们顺着戴维太平梯下来。
有关火灾发生后的规则条例各个宿舍都贴着，火警训练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所有的学生都静静地站在各自的床边。一阵铃声响过，听完各种各样的规则要求之后，他们要有秩序地顺楼梯向前走，最终通过戴维太平梯下楼。太平梯是个钢制的盒子，固定在窗框上，里面装着一团缆绳，绳头上装有吊环吊带，把吊环套在嘎吱窝下，人从窗台上下去，身体悬空，再轻轻降落到地面。因为救生索会自动的从上面延伸下来。这个活动很受欢迎，不过按照规则要求，只有在教师监督指导下才能进行。
校长继续说道，嗯，我还想到，我们不告诉学生要用太平梯，我们只说楼梯不能通行，让他们运用自己的创造力。
校长考验学生聪明才智和领导能力的一贯做法是，从他们当中挑出一个人，由他来负责发现想象中的火灾，并由此来观察他对接踵而来的紧急情况作何反应。
威尔金斯先生的训练刚一结束，校长先生就大踏步地走进礼堂，对学生发表讲话。
同学们，既然我们已经唱完了《下面着火了》，他开头这样说道，我们就要准备开始《上面有大火》。
79张脸上那茫然无知的表情，说明他的小幽默没有被理解，所以校长接着解释道，
我们要假设四号寝室外面平台上起火了。告诉我，同学们，第一件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78只手举了起来。校长注意到吉宁斯没有举手，